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每一次我们想到可以学习认识你多一点，我们心中就有极大的喜乐盼望。求施恩的主，每一次更多的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使用的仆人使女，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专注警醒，加给我们好的悟性，好的灵性，也加给我们够用的体力、精力和健康，好叫我们每一次听真的明白，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就可以行出来。感谢主，纪念一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肢体，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查《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有30节，我们会分为两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1到18节，第二个段落是19节到30节。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读书会要读的书，下一本啊。下一本书，上次我们有约略的提到，书名叫巴克，就是 J.I. Parker 谈清教徒。这本书呢，我是看过一部分它的原文的内容，我也蛮惊讶会有人会翻译这本书啊。这本书是香港翻译的，香港的出版社啊，常常在选书的这个脚步上，会走在华人教会的前面啊。那可是呢，香港的书就是一个字，贵，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那贵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它已经比它原来的书还要贵了。那没有关系啊，这本书是巴克牧师自己，他是现在在世界上研究清教徒的一个非常算是精熟的一个牧师和作者，他一生都以清教徒自居，他也向往羡慕学习当年清教徒的那种属灵的那种生命啊。你们都可以知道，巴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举了7个清教徒有代表性的人物，再加上2个，一共是9个，2个是清教徒里面的等于是楷模啊。他介绍的这些清教徒，你中国华人熟悉的人比较少啊，也有，比方说本人约翰，有没有啊？就是那叫天路历程，是不是？他是清教徒啊，有一个，但是John Irvin 啊，叫约翰欧文，是不是？这个我看过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有出版他的书，但是台湾我没有很清楚啊。那但是还有一些很精彩的人，他花了不少的篇幅以他自己的角度介绍这些每一位清教徒他们的一生的概略，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他的服事啊，这些，然后也会引用一些他们最经典的作品。这本书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古典的作品啊。所谓古典，就是说遣词用字，他在描绘的对象内容啊， 你知道，就不会很现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比较喜欢或者比较看重的一种词汇，有没有？你知道现在很喜欢什么词汇？祝福，有没有？你到每一个教会都会听到这个什么祝福啊、现在每一个教会都会讲职场，有没有？啊，我告诉你，这种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听不到这四个字啊。他们讲的就是金钱，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用不同的语汇、思维，用不同的认知来认识同样的一个信仰，来阅读圣经。他们汲取的是不同深度、不同内涵的泉水。讲深度，当然我们是没有他们这个深度了。那你说我们读了他们的书，你就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至少想要再深入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人等于帮你做了一个导游一样，你可以知道往哪里下手。我记得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这个人到现在啊，华人的世界就是很多翻译他的书，叫 John Piper， 有没有听过？他去年已经退休了。 John Piper 他在念在德国念他的博士的时候啊，他的指导老师跟他讲，你这一生啊，你除了把这个博士论文写完拿到你的学位，你这一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精通一个古典的属灵人物，精通他的著作、他的生平、他的每一个啊大大小小的事件啊。那其实 John Piper 他后来选择了一个人也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叫Jonathan Edwards， 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有没有？就是改革中的、背景的，他们很喜欢提到这个人物。其实他后来就把他蛮多的一个时间放在研究一个人物上面。我觉得他的老师给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启发。当然后来 John Piper 他、到了他退休前几年，其实他可能时间比较多，他曾经写过很多不同的这些所谓经典人物的传记啊。我们学一件事情要学好，通常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读书，知识要靠印刷，要靠书本，要靠语音，要靠一个媒介啊。我笼统的说是书啊，这是一个学习的途径，没有人可以例外。电影其实也是一本书啊，另外一个学习的途径。那如果很多人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没有好的机会，他能不能学习？他可以。怎么学？跟人啊，你知道我们古代啊，很多上山修道的，或者是想要去学得一身本领的人，他其实一生就跟一个师父，师父做什么他做什么，师父会什么他就去会什么，师父做的事他不懂他就问，师父不答他就不问。经过长年累月啊，其实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深刻的学习。统言之，这是一种传记。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人他的阅读他很喜欢读人物，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因为他一读人物传记，他就好像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啊，就他很快的可以吸收里面一些原来写的人大概没有那个意思，他就可以揣摩出很多啊，我认识这样的人物啊，特别是我的上一代啊，有非常多很成功的人，他们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们跟过很多很出色的人物，那跟在他们身边本身就是学不完的啊。好，这两种我们笼统的称是一个学习的来源。读圣经其实也有两种读法，一种就是读圣经经文本身的论述，另外一个是读经文里面的人物，对吧？耶稣其实是一个人物，但耶稣有讲很多事情，那就是一个论证，是一个想法，或者你说的比较专业一点，是他的思想，他的神学。可是你告诉我，你认识这个人物越深，对你认识他的想法有没有帮助？有多少帮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有师父，不可能例外。极少数的人叫无师自通，但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所谓无师自通，是说他没有直接可以去请教的对象，他完全要靠书本或者他取得的这些资讯，完全靠自己的理解、观察、揣摩，然后自己建构出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架构。这种人有啊，那叫苦学啊，困思苦学。你知道有三等人，我们中国人讲或生而知之，有没有？然后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那什么叫做生而知之？就是你的，它不只是指你的天生的禀赋很高，它是指的你的条件很好。如果你生在康熙的那个皇宫里面，你是他的一个儿子，你就要生而什么知之，全国最好的老师通通在那边排排坐好等你来。但是不多的人有这种条件。或学而知之，学而知之就是有正常的这个社会提供的学习的管道，私塾啦、老师啦或者学校啦所以鼓励上学就是让你有一个途径。但是你要跟生而知之人比啊，如果你的资质相仿，你要赢过他其实蛮难的。所以为什么古代皇帝的，特别是清朝皇帝对下一代的教育非常的严格？我告诉你，只要他达到一个够严格的标准，能够做到的话，他一定比你优秀，对不对？因为他生而知之，他的条件、学习的环境、可以请益的对象都在手边嘛。那除非这个家伙混得太厉害了，否则他动心起念，他一定比你正常的情况要优秀。可是后来你知道，学习就分成两类，一个是官学，一个是私学。慢慢的从明朝以后，私学慢慢的兴起啊，就南宋以后，私学兴起有一个好处，就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不做官了，不做官了以后，他就散播在民间，自己开班授徒，或者自己有机会就是自己教一些入世的弟子，也可以成大儒。明朝有黄宗羲，有没有？王夫之，这都是私学的佼佼者。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因为他的环境相对来讲不是生而知之，但是学而知之他一样有机会出人头地。最后一个是困而知之。什么叫困而知之呢？就是说你可能从小就是无父无母，你从小可能在一个很艰困的条件，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接触不到学，也接触不到好的生长环境，或困而知之，那就是在压力中，在苦难中 就是等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啊，也是一种学习。但是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啊，学习只要你学，没有什么借口啊。那唯一的借口就是不学。其实啊，孔夫子讲这三个方式是要告诉你，你没有回避的理由啊。什么叫祸困？在那个乡下放牛，放到20岁的孩子，他想学，他也可以学。那我们回到刚刚这本书啊，所谓清教徒，真正的清教徒很难定义啊。那清教徒，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就是，他们以传承改教的这个所谓的传承为业啊，他们尊重的是啊改教的这个对教义、对圣经的权威跟。啊，对圣经阅读的那个真理的追求作为他们最高的目标啊。你们都读过有个叫西敏，那个叫什么大问答是吧，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有没有 Westminster？ 其实那个东西是清教徒定义清教徒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啊，就对他们来讲，他们终身奉那个为圭臬。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代替圣经，而是他们知道圣经最后能够啊，等于说去变成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完整的内涵，就在这个教义里面。那后来这些清教徒事实上是在英国啊，是在16世纪，就是改教前后1560年，在英国就开始。他们主要是反动，反动什么呢？反动罗马公教啊，只会讲不会做，反动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依靠神，他们不想要再依赖那个罗马公教的制度，所以他跟改教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后来这些啊清教徒就在17世纪来到了美国的东部啊，新英格兰，就蔚为一个风潮，前后就出了非常多的人物。我觉得他们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啊，信仰在这些人身上你就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他读什么他就用什么来约束自己。他不苦哎，他读圣经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要这样，那我要那样啊。他不在律法里面，但是他阅读圣经最后有一个啊追求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生命改变。他知道自己的罪非常的深，深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思想情感随时都暴露在所谓的啊试探和引诱里面。所以他的自觉非常的高，用什么自觉呢？就不停的用神的话，然后就当读了神的话，接下来就是被圣灵引导他来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教徒在生活上他是非常简单的，他的简单是追求出来的，他的简单不是要做见证，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有尽量的把这些东西不必要的东西拿掉，他才能更专注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才能活出这样的一个清教徒的生活。好，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啊，你17世纪、18世纪的啊美国，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可是你怎么用？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讲你可能不相信，他在这里面书上写有一个清教徒叫 William Boston， 他 他查以弗所书，我记得好像是以弗所书，查十节，你猜他写了笔记写了几页，后来出版了，给你们猜，十节，4000页。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他是在阅读圣经还是在创作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就是你无法想象，因为你不是那种生活方式。当你什么东西都不干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上帝已经放了一个活水的泉源。现在是这里被堵，那里被堵，这里沾了一点污秽，那里有了一点别的颜色，其实你这个就杂了。当你杂的时候，你事实上你所有的那个敬畏上帝的力量是出不来的啊！这个没有什么秘诀，它事实上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华人用中文出版论述到清教徒的生活和信仰的著作非常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慢慢来读啊。虽然他用的词汇跟他的时空比较是啊，跟你现在在台北的这个环境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啊，以古见今嘛啊，你可以对照出来我们自己现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信仰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种书多看一点，你大概不会怨天尤人，你会感谢不尽，对吗？啊，你只会觉得自己虚度光阴。我觉得清教徒给我第二个印象就是他们很珍惜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们这个时代啊，因为丰富，所以挥霍惯了，包含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嗜好。清教徒没有自己的兴趣，他完全以上帝的兴趣作为他全部的兴趣。你说这种人有什么好活的啊？你看我们就是这么想啊，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清教徒，但是我们势必要认识一些精彩的清教徒啊。有一个英国现在在牛津教神学很有名的一个麦格夫，听过没有？写了很多神学的专业著作啊。他称呼这个巴克是The Last Puritan in This World， 就是这个时代里面最后一个清教徒啊，巴克。巴克已经快90岁了啊。好。我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如果你要参加我们每一个月第一周星期五晚上的读书会，你等一下可以在汇荣这边登记，啊，接待桌那边你登记，我们会集体买，会比较便宜啊。这本现在定价是380啊，这就是香港啊，这个，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校园了。可是我觉得现在校园也有向香港发展的趋势了啊。好，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1节到18节，如果我们乍看，他似乎是重新彼得以他自己所谓第一人称重新再复述了一遍他怎么样经历了哥尼流家里的这个事件，有没有？他不是本来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在约帕，然后进到了辗转进到了哥尼流的家里，然后传讲福音，然后这一家的人都得救最后就是结束在第10章的48节啊。这是，可是你从11章看，这个事情还有余波荡漾啊。这个余波的主波是什么呢？就是哥尼流的事件。 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哥尼流的事件跟保罗的悔改各占据了一整章的圣经，甚至哥尼流的圣经占了48节。你知道这个在使徒行传其实是很舍得的。什么意思叫很舍得？就是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篇幅来描绘哥尼流信主这件事？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会是什么？可能11章就解开了这个谜。我们来看11章啊，11章的第一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这里的使徒是复数，当然包含12个使徒。听见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外邦人应该直接就是指的第10章的哥尼流和哥尼流邀请到他们家来听彼得讲到的他的亲属和密友，对不对？第10章的24节，这总称之为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哎，我读到这节圣经啊，心情当然是觉得很愉快啊。可是彼得他在外面，他在哥尼流这个事件完了以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第2节，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是2件事情，第一个你进了人家的家，第二个呢跟他们一起吃了饭。那对象是谁呢？是外邦人。外邦人怎么定义呢？未受割礼。好，这里面有2件事情。第2节，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什么争辩。争辩这个字啊，翻译的很有趣，因为这个字的原文它不是争辩啊。第10章的21节这个字啊，20节，彼得被哥尼流差来的人邀请啊，第10章20节，起来下去，圣灵向他说话，和他们同往，不要什么疑惑。疑惑这个字就是第11章争辩是同一个字。哎，这2个字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对不对？那他到底要讲什么呢？这个字在第11章的12节又来了一次，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什么疑惑。下面一个小字说不要分别等类。我觉得这个分别等类是比较靠近这个字原来的使用。如果我们用这个字原来的用意，我们放回第11章第2节，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什么分门分什么分别等类，意思是说外邦人跟我们是要什么，是要有分别的，不能够都没有分别。虽然他信了耶稣，也要什么，也要有分别。你注意看第2节，起来跟他们讲这句话的人是奉割礼的什么人？门徒。门徒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信主。啊，我告诉你，信了主以后，你那一身上的包袱未必会通通除掉啊。很多不是上帝要的包袱，你会继续背在身上，而且用那个东西来代替上帝的恩典和福音。这样的事情啊，层出不穷。好，这是第一方面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会计较的事情是这个。可是另外一方面，11章的第1节，你知道我们现在如果读到第11节，心情是什么？啊，有人听到神的道，有人领受神的道，有人信了神的道，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欢喜的事情？但我告诉你，好奇怪， 他就不是把眼睛放在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他就把这个眼睛放在哪里？哎，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你这个应该那样，你这个应该那样。弟兄姐妹，我们有非常多的讲究，是不是神的道？你以为是神的道？啊，这是我自己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啊，越看越清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啊，一个成熟的传道人，一个成熟的服事的人，你慢慢的要在这件事上啊，要能够长大啊，要能够长大。我们通常就很计较一些小事情，你说他小吗？他也不小。你告诉我，这些门徒受割礼的门徒，他计较的事情，圣经有没有写过？有啊，你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呐、啊！你不要觉得你的心胸很开阔啊！我认识真正心胸开阔，因着福音的缘故，能够开阔，能够受委屈，能够忍耐的人，其实不多，不多。当然，那个天生啊什么都好的人也有，但那个跟福音无关啊。你不要觉得你性格很好，你什么都可以啊。这个中文叫烂好人，烂好人跟福音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你这个性格很好啊，未必讨上帝的喜悦。但有的人就是谨小慎微，有没有？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下。你觉得你在为真理辩护？你注意啊，圣经的真理是福音。如果你整本圣经读不出福音，让人感受不到福音，我觉得你读错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好，可是我先停在这里啊，我要先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整段啊，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使徒行使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听对吗？听。接着你看啊，当这一段告一段落的时候，彼得说出了他自己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被神改变，所以他也对上帝怎么看外邦人的看法和自己怎么看外邦人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自己以自己为例，十八节，当他讲完了以后，众人什么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同一批人，有没有注意？第一批人，同一批人，第一节他们听，然后呢他们就跟彼得分别等类，你要交代出来。可是当这件事情彼得自己的见证告一段落的时候，这些人再听就把他听成什么？不讲话。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第二节，都是耶路撒冷的，很凶悍的，很爱主的人。我告诉你啊，凶悍的都是爱主的啊，不够爱主他不敢凶悍哦，啊，他觉得我是为了爱主，所以我什么都不怕啊。好，这是第二次你听到这个听这个字啊。第三次呢非常有意思啊，在二十一节，福音借着耶路撒冷遭患难，辗转传到了安提阿，对吗？那么安提阿，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这风声什么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你有没有发现三次的听，听到什么？其实听到的内容应该是同一个类型，就是福音居然借着信 也可以进到外邦人的当中，那外邦人跟犹太人居然可以有同一个神，他们不用受割礼，他们不用守这个所谓洁净的，那我们要，我们守我们的，他们不守他们的，但是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个上帝。这是一个蛮大的转变，蛮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你从三次的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三次的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从第一节的听到第十八节的听，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是怎么描述的。一般人都会把它理解为这是彼得再一次叙述他跟哥林牛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有人会强调他的祷告，有人会强调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四件事情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我们来看第十一章。你知道这四件事情帮助我们看见，其实哥林牛的事件，彼得的改变，以至于彼得借着哥林牛的事件翻转了他自己，也翻转了耶路撒冷奉割礼的门徒。所以他是一转两转三转，彼得的翻转因着哥林牛，那么彼得翻转了以后翻转了耶路撒冷。好，这个非常有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扮演了一个最关键的角色我们来看第一步第一步就是彼得看见异象，对不对？什么叫异象？我跟你们讲过英文叫 vision 但是其实你有讲等于没讲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看见那换句话说，什么叫看见异象呢？就是上帝让你看见，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让他自己的事被你看见，这个就是异象。异象没有固定的内容，只要上帝把他要你看的东西让你看见，就是异象。那上帝那么多，他不给你看，你就没有异象。那么异象像谁，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时候，这个主权操之在上帝。所以我们来看第四节，彼得开口把这件事情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第六节，我定睛观看。第七节，我且听见。所以他的意象里面有视觉的，也有什么听觉的，而且连续几次，三次。圣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文，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加起来是几次？三次，就是能力都属乎我圣经重复神重复做的事情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那如果你发现异象是出于神，神让彼得看见那个大布垂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这是第一个部分，神的动作因为只有神先做，彼得才开始明白。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真是愚昧我不是说你们我是说我。我们在地上的知识我们学了很多，我们甚至神学的知识也学过，可是我要告诉你，若是没有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还是搞不大清楚的。你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不清楚可能一辈子都不清楚。好， 第二个部分，你会发现在第十二节啊，我从11节念，正当那时，就是他看见异象三次，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他看异象几次？三次。来了几个人？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一点意思啊？为什么都是三啊？你可以讲很多很稀奇的事啊，但是再往前走，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注意啊，12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那个时候他有没有疑惑？有没有？他是站在自己是犹太人的角度，他跟随了主已经3年多，他亲眼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在《使徒行传》在圣殿里面做的见证，讲的道，人家被他的影子照到，都会病得医治。什么样的事他没见过？可是他脑筋就是没有这么好。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服事的经历很多，但是你就是会为一些最关键的事情疑惑，转不过来，因为你好像也没错，他就是犹太人嘛。你告诉我，犹太人信主跟不是犹太人信主一不一样？他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嘛。你告诉我，台湾人信主跟美国人信主一不一样？他就是不大一样。我们常常觉得美国人用美国的观点看台湾，可是我们常常也用什么台湾的观点看美国，这不是大哥跟二哥吗？那有什么好讲的呢？那关键在哪里？关键等一下就会讲到哦。第二个部分，神怎么样啊成就这件事？圣灵吩咐他。那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什么叫圣灵吩咐？那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他怎么确定是圣灵呢？每天脑子里面那么多杂音啊，那个频道你怎么样是对准的呢？这个就这个3年多跟耶稣就是有差了啦，对吧？我告诉各位啊，在上帝的面前，在教会学习正常的服事，学习正常的认识主，跟随主，你慢慢的会让自己活在一个不容易被太多的杂音杂事干扰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个时候你就听得见上帝讲话，你同意吗？我们不是没有听到上帝讲话，不相信你将来见了主，你问问上帝，上帝你到底这一辈子跟我说过什么话？除了圣经以外，你会发现非常的多，你就会想说，那我怎么都没听到呢？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你们喜不喜欢吃饮茶？广东式的饮茶，洋茶。你有机会到香港啊，一定要去洋茶。香港的洋茶真的是过瘾啊！为什么？他那个一进去啊，上百桌呢，一鱼都是大的圆桌，而且都是跟人家什么并桌吃的。你三个人就加进去，人家再来5个人也加进去，有脚翘起来的，有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呢，每一个人讲话都很大声。整个洋茶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餐厅就是一片什么闹哄哄，所以如果你跟你朋友去洋茶，你们两个就坐在隔壁，要讲话都要什么，都要很近，而且要很大声。结果还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听懂了吗？你猜他有没有说？那你就不要讲那个隔壁桌在讲什么。如果上帝坐在隔壁桌，洋茶是听不到的。所以 你会慢慢发现，我们需要圣灵，即便我们见到异象听到声音，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会被干扰。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会被干扰，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卑贱的器皿啊！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啊！你说你每天安静，安静不等于敬虔啊。好，接下来啊，第3件事情， 这是彼得这一方面，对不对？然后第十四节，当他进到了哥利牛的家里，然后哥利牛跟他说，他曾经也遇到一个特别的事情，这个是在第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有没有？我想这个是一个意象啊，这个在前面有提到是一个意象。那换句话说，哥利牛也看见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我们上次也说过，是一个天使啊，一个使者。使者在他的意象里面啊，我觉得这个没有太稀奇啊，我听过好多人都做过同样的见证，就是在梦里啊，他梦到一个全身发光的人物啊，那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就是不熟啦，啊，这样懂吗？那不熟你梦到有没有意义呢？变成是另外一个疑惑，有没有？所以上帝的显现变成另外一个疑惑。可是你可以看见哥利牛也是有操练，对吗？换句话说，他们都把自己保持在一个神一动他就可以有感受有领受的一个状态。他说你打发人去约帕找一个西门过来，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觉得这个是多么令人兴奋期待的一个信息，这是在前面没有交代的，特别是十四节，就是天使说了什么话，难怪他要把更多的亲属密友请到家里，因为那一天那一场聚会全家可以得救。可是彼得并不知道要来讲什么啊，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换句话说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把它很协调很合宜的把它联络的好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上帝自己。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现在服事主就是我们通常是两边啊，一边是很强调神，一边是很强调人。强调人的呢，我们就什么要努力要拼命要做，强调神的说啊，不好啦，上帝不做，做死都没用啦。那上帝什么时候做呢？那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不知道啊，懂吗？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做，那你要不要做呢？我们常常就在这里好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面上次上帝每一个动作都会带动人的回应的动作，这样懂我的意思？上帝动，人就会跟着动。那上帝什么时候动会被你知道呢？你要让自己的生活信仰维持在一个不太受干扰的状态里面。什么叫不太受干扰啊？这个圣经慢慢的会把这个事情打开。所以天使又进到哥利牛的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做梦梦到有使者向你说属上帝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是希望最好是一个像第十四节讲的话，因为第十四节的话是跟什么有关？跟得救有关。你不要告诉我，我做了一个梦，上帝告诉我有一个廉价航空到哪里的机票会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我认识一个人很有趣，你知道现在有体育彩券有没有？有没有？我是没有买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常常买这个来赌。你知道赌什么呢？赌那个美国大联盟的棒球有没有？谁赢谁输，几分的差距都可以下注的。 那你说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他说他不信主啊，他有的时候就实在是输得太过分了啊，就是没赌就输嘛，他就想搬回来，搬回来就去拜菩萨嘛，拜菩萨你猜他拜什么？就有点像求名牌，你知道这次到底谁会赢，会赢几分？因为那个如果清楚的话，压下去就什么，就会赢嘛。我就说，那你还不如就求这个菩萨说，干脆给你钱好了。那为什么要那么曲折呢？哦，换句话说，美国大联盟归不归你们这个台湾的菩萨管呢？归不归？阿哉，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关乎生命敬虔救恩的事情。十五节，我一开讲来了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有话语，有圣灵的彰显。你看到没有？圣灵，圣灵啊，这里面啊多次的提到圣灵，有没有注意？圣灵在前面十二节吩咐彼得，然后第十五节圣灵。啊，好像使用了彼得的道，让彼得的道能够产生一个很明显的记号。这个记号在前面有说到，就是说起方言，对不对？赞美神。那这个有意思的是说，这又是圣灵做的，这个不是当场的任何人可以做的。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外邦人。即便是犹太人自己，他们都很少经历方言的事情，更何况哥利牛家里的人。那哥利牛家里的人经历了这件事情，就让彼得和彼得一起去的人，你知道跟彼得一起去的有几个人？十二节，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这六位都是很悍的，这样懂吗？都是原来都是耶路撒冷那种啊奉割礼的人。你说他是监督彼得或陪伴彼得，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变成一个最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他们跟彼得一起看到圣灵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出现了一个神怜悯他们的记号。这个记号是神做的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教会，哭常常会变成一种记号，有没有？笑也被拿来做一个记号，你那个没有表情哦，就不大容易被人家看成是圣灵有工作。你知道我意思？还有一些就是把你一推就倒了。我其实都可以接受，你是倒也好，趴也好。我都可以，但是你看啊，他是有个基准的。这个基准是，当他看到这个彼得说两件事，十六节，我就什么想起主的话。你要知道，彼得是跟过神耶稣三年多的使徒，耶稣说过的话他都在场。他听不懂了，他又去问。如果彼得的能耐够的话，耶稣讲过所有的话，他应该都有印象。可是显然他不是每一句话都明白，对不对？不是他悟性够不够，而是神有很多话，是要透过一个他应许成就的事应验了，那个事情发生了，你才能知道，原来你那天讲的那个话是这个意思。想起主的话，这个很重要，这是福音派的信仰。任何属灵的经历，任何灵恩的现象，当它发生的时候，对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来讲，他第一个领受是他想起主自己的话。但我认识一些人很可爱，经历这些事的主啊，再来一个。你知道我意思？这个对他来讲是 很少的精力，他很希望这个精力可以在他身上复制。你不要笑，如果是你，你也会。如果你的病得医治，你会再来一次，因为那个实在对你太切身了。十六节，当你想起主的话，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当初讲的时候似懂非懂，对不对？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应该经文最类似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相信那个时候在约旦河边耶稣讲这句话，应该没有太多人可以知道他真正发生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而且他发生的样子里面有外邦人，这个是当场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的。原来圣灵的洗要把谁洗进来？外邦人。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追求圣灵的洗，比较不是福音，而是什么？已经信主的人还要被什么？再洗，再洗，有没有？好像要让自己的经历更深，更有把握，这个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主的话真正落脚的地方，是在让外邦人、犹太人都可以成为圣灵同在的对象。好，十七节。然后他第二件事情想起来的是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亲身的经历。他亲身的经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很长哦。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十二个人经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经历到的事情，而那个经历是他怎么理解上帝的作为，怎么样解释神的话语，怎么样将来服侍以后能够相信耶稣的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准，对不对？我这样讲好了，五旬节彼得自己的经历，加上他服侍哥尼流的经历，这两个经历加起来说服了他，再加上他看见那三次的异象，全部加起来让他终于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子，终于明白什么叫圣灵。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圣灵真正的工作是非常多面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英文有一个词叫 inclusive。 我告诉各位，华人最 exclusive， 我家就不是你家，台北就不是台南，有没有？新北就不是台北。你有没有发现华人很会有圈圈，小圈圈啊，同乡啊，就不管他好人坏人，我们一看来就很高兴。要么就是同宗，有没有？就原来差个十万八千里跟你同姓，哇，就可以讲很多好像很熟悉的话。这个都是一个人跟人相处的一个社会条件， OK， 没有问题。但是他在这里要表达一个 inclusive， inclusive， 我一直要提醒你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板心堂，其实我们的声量就决定了这个教会的将来。我们怎么看周遭的人，就决定了这个教会将来是一个什么德性。我们来教会很好，可是别人来教会，你未必想要靠近他，对吗？你来教会，你很希望你希望的人来靠近你，对不对？但是当你进来了，另外别人进来，你未必是这样想。所以我们啊，在外面的人希望里面的人很包容我，可是当我进到里面呢，我其实很自然的就会什么，就会排斥外面的人，很自然的啊。这个是肉体。圣灵的工作在哪里？ 致使我们的身体，你知道吗？就把这个东西吃掉。我知道这个过程啊很难受，但是就是要吃掉，吃掉。很多人说：“哎呀，你在教会就是跟人的关系要好啊。”那很多人就会耻笑说：“不屑一顾，教会不是来搞人际关系的，对不对？我们是来搞什么神际关系的。”但我要告诉各位，最神的人，他是最 inclusive 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的胸襟，你的生命，先要把这个量要拉开，要拉开，否则啊，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啊，我们也是慢慢操练啊。我很注意你们主日来聚会那张脸，很多人是个扑克脸，你不自觉的，特别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很酷了。我们家狗也很酷，你懂我的意思，这个不是这个，我们不自觉的。其实你在每你身上的每一个反应里面，都反映出圣灵在你身上。有人说：“哎呀，不是，我不要跟有罪的、跟不洁净的、跟恶人太多的接触。”我再提醒你，耶稣基督是把他圣洁的手按在大麻风的身上，让大麻风从那个人身上出去。法利赛人是绝对不能碰大麻风，因为碰了大麻风，他的大麻风就会变成我的不洁净，这样懂吗？但是看你是耶稣还是法利赛。其实我们在座，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那只手啊就会收回来。我是鼓励你们要圣灵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跟我讲你有圣灵的经验，你的手都背在后面，我就不觉得这个圣灵在你身上有太大的功能。好，换句话说，第二个是他自己信主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这样。那现在上帝照着坐在我们身上信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那我们是谁，怎么能够拦阻谁？十七节啊，这里面出现两次同样的字，神既然什么给他们恩赐，一个 gift， 这个 gift 是什么呢？应该是十八节悔改得生命，这是中文的翻法，原文没有得啊，原文如果希腊文直翻就是 repentance into life， 它是一个介系词，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什么赐给你，赐给外邦人，把悔改以至于得到什么上帝的生命，当成一个礼物赐给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现在也同样给了他们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是谁，怎么能够拦阻神呢？拦阻神什么？拦阻神给。哎呀，我有一次读到这里，我心里觉得好那个。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神给别人比给我们多，哎，会不会？会，而且蛮计较的，蛮计较的。有人啊，有一次说我的风凉话，他说：“长老啊，你不缺啊，你没差。”我说：“你讲那个什么什么鬼话？什么叫我没差？你怎么知道我没差？我差多了。”好，意思就是说，神在圣灵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是把生命给出去啊 ，life。Giving spirit, life-giving spirit. 神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一直给，一直给，怎么给？ 他们怎么给我们。我们不要拦阻神把这样宝贵的生命赐给人。好，你可以发现这个改变啊，是多么的宝贵。一个服侍主的人需不需要改变？彼得最大的改变是在第十章开始的。我告诉各位，那个时候已经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可是他最关键的事情要到这个时候才能改变，他接纳。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圣经啊。好，然后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什么不言语了啊，不言语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就翻成 be quiet 啊，就是安静，没有声音。哎呀，这个经文我就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圣经提到安静，事实上不是点点啊，事实上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很大的意见，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原来做的说的跟我们原来坚持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要安静。所以安静是一个挑战神的一个争论里面，让自己被神降服的一个结果，叫安静。安静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安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啊。我们不是提摩太，我们有一节圣经啊，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女人要什么沉静学道。很多人就不，特别是姐妹非常不能接受，为什么要沉静学道呢？沉静是结果，这样懂我的意思？就她自己很多的想法需要被调整，被谁调整？被道嘛，你是学道嘛，当道来了就把你打碎了，你就什么，就安静了嘛。一味的顺服，我要告诉你，你原来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原来是有条件的顺服，看看你表现怎么样嘛，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嘛？你没有道理，我为什么要顺服嘛？好，那换句话说，你凭什么叫我安静？我有问题不能问哦？你当然可以问，但是问是个过程，问不是一个坚持。问的目的是让自己什么，可以下来。可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非常重要，这样的人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你觉得呢？啊，我们在教会也碰过很多人呢，他天生就是要看，就让你，就找你的麻烦，有没有？你这一辈子认识几个人，你这个生活就多彩多姿啊，啊！求主怜悯啊，其实我们需要听见这样的话。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六个人在哥利牛的事件被改变，然后现在是耶路撒冷这些奉割礼的门徒，他们也改变了。我好羡慕这种啊，就是说神做一件事，在我的理解里面，彼得去找哥利牛，这个等于是短宣，对不对？对吧？是圣灵直接的差派，对吗？好了，短宣他的工厂是哥里牛的家里，对吗？那这件事情服侍完了，因为他有六个人一起去嘛，所以是短宣队嘛，对不对？所以短宣第一次是七个人啊成队。那这个经历啊，有人说我们去短宣不只是服侍他们，自己也被服侍，应该说自己被翻转。好，可是事情没有完，可是别人对你们的短宣还是有他的想法，可是我们的短宣，彼得的短宣，借着上帝，借着圣灵，借着异象，借着天使， 让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往前推进。我告诉你，教会要改变，其实是关键的一些人他们的改变。那关键的这些人的改变，不是人可以改变的。哦，这是神的怜悯啊，真的是神的怜悯。如果不是上帝做，这些人很难搞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上帝多么看重彼得，不是因为彼得了不起，而是他选择了彼得这个器皿，让彼得再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坐堂，对吧？你要在耶路撒冷治理这个教会，你要有怜悯，你要被改变，然后你的被改变让别人很自然的被你改变，然后看见他也好你也好，中间都是上帝做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最喜欢十八节，他说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就是我刚刚讲过 repentance into life， repent 这个字就是转变啊，转变就是转过来，转到哪里去？转到上帝的生命的方向那里去。彼得转了，哥里扭转了，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也转了。这就是真正神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开始查《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章有讲到啊，第八节啊，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知道我们很强调这一节圣经啊，得着能力就什么？去啊！怕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一天到晚想要去这里去那里，福音啊福音啊，上帝啊，祷告迫切祷告，这些都好啊。但是他忘了这一节圣经里面的应许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要被改变，你要被圣灵完全的改变，否则啊，你的工厂不会被你改变。那现在你就要问我自己，被神改变到什么程度？清教徒就是一个很会让神圣灵改变自己生命、洁净自己生命的一群属上帝的百姓。好，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写哥林流，对不对？哥林流里面为什么一边是哥林流一边是彼得，有没有？神预备了哥林流，神预备了彼得，加起来改变了谁？耶路撒冷。所以我告诉各位，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对福音的看法，其实要很准确，要很深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都信主，我们都读圣经，我们都祷告，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你就拿捏不到，特别是带领的人，你拿捏不到，就是瞎子领瞎子，对不对？而且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瞎子，彼得就不知道，那怎么办？求主怜悯啊！所以我们是一个要靠主怜悯的教会，不是靠一个本领的教会啊。好，接着从十九节到三十节啊，这段圣经就是等于提到了另外一次，前面第八章是讲到腓力，有没有？因为耶路撒冷遭逼迫，所以福音进到了撒玛利亚。这里是提到因为斯提凡耶路撒冷遭逼迫，门徒四散，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往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啊这个方向走。圣经在第十九节讲到这一条线上，我们叫海线啊，这条沿着地中海的东岸一直往上，从耶路撒冷走。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很多人说，怎么会这样？ 我告诉你啊，圣经就是这样嘛，因为二十节就把你的将变成那样，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真理是总多多少少是有文化的啊，不要讲限制，是有文化的背景的。你问我为什么居比路跟古利奈人到了安提阿会跟希利尼人讲耶稣呢？因为他的母语应该就是希腊文嘛。你告诉我你会用什么母语就讲什么人对什么人讲，不是很自然嘛？就怕你不讲了，是不是？我呢，我啊，就是我的台语是自己学的，没有人教我，因为我觉得我台语很优美啊。那我最早学台语是看那个布袋戏学的。啊，云州大儒侠有没有啊？史艳文啊，那我其实真正想到一个学台语的目的是啊，因为我听到台语的讲道有一些措辞，有一些表达的方式是国语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也很容易感动我。还有一些台语诗歌有没有？那唱起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用台语唱刚好，你翻成国语就不刚好，啊，不刚好就那个诗歌好像就差一点，啊，那我当然最梦想的就是我有可以用台语讲道啊，可是这一点我还不知道这一生有没有机会，我可以用英语讲道，但是我用台语讲道应该会落亏。但是对我来讲，多一种语言就多接触到一种人，对不对？很自然的，可是讲道跟讲话还是不一样，用台语讲圣经跟用台语跟人家开杠啊，还是不大一样啊。就是聊天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不要排斥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总是可以被神用。前面一到十八节，你看到的是神主动的作为成全，对吗？十九节你看到的是环境的变迁，对吗？对吗？哪一个对我们来讲比较真实？它都可以很真实。前面是神这个很稀奇的把我们做成一个他要做的结果，后面是神界的环境有个非常大的改变，让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地方。到了安提阿，他们向希利尼人讲主耶稣啊。第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第二十节，这些去安提阿的人，他们讲耶稣是主，对吧？传耶稣是主。第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这个主啊，原文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最后会得到一个结果，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到底是我们的船还是主的手和我们一起同工？很显然两个都在，对不对，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那上帝恩待我们，感谢主，就可以让很多人转向主。你注意这个字啊，归向主，原文就是 turn around， 就是转过来归主。外邦人信主跟犹太人信主啊，它有两个有很明显的区别啊。二十四节又提到，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什么，又是归向了主啊。意思是外邦人信主通常是 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离开原来的偶像，归向转向真神，这样懂我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这个对原来是外邦人来讲，他不是可以有很敏锐的感觉，因为弥赛亚这个概念是犹太人的概念，我们这个没有犹太人概念的人，对我们来讲，我们原来都有拜这个信那个，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东西在后面，那现在我不要那个了，我单单的把耶稣做我的主。换句话说，外邦人信主是换一个主，至高的主，犹太人信主是把基督当什么，那个应许的弥赛亚，那两条路最后都会合在一起。合在哪里？你们想过吗？哎呀，圣经非常有趣啊！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第25节啊。后来不是巴拿巴去大树找了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许多人，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你知道啊，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城，是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好了，安提阿的教会有没有犹太人？有没有外邦人？你告诉我，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在百姓聚会，那这个聚会的这个教会的名字要叫什么？信友堂犹太百姓分堂，还是信友堂板桥分堂？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基督徒这个字，原来这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基督徒。当你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它其实是告诉你，在安提阿开始用，是用这个字来取代外邦跟什么犹太。不管你是犹太教，不管你原来信什么，这两个人要在一起敬拜这一位主，最好的一个 inclusive identity 是什么？基督徒。基督的教会，这样懂了吗？我们是基督徒，不是说我信耶稣而已。你当然信耶稣，可是它涵盖的意思说，我是可以接纳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向同一个主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被别人接纳。你觉得这个关键是不是很关键？一直要到安提阿，一个跨族群的教会才找到一个真实刚刚好的身份，重不重要？所以我们是基督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那个时候在大陆，他们小的时候也去过教会，因为有好东西拿嘛，啊，不是送面粉啊，就是送衣服啊，啊，他们都称，那个时候他们都称叫耶稣教，不叫什么基督教啊。这个当然讲究起来的话，基督教比耶稣教更什么，更宽阔啊，这条路更宽阔。如果你回到这里，你会发现教会教导门徒，教会教导，他说第25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什么一同聚集，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许多人应该是24节许多归服主的人，也包含了21节信而归主的人很多。我就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在这里啊，第一次安提阿被称为教会，注意啊。然后你看第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什么教会。你知道前面第8章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哎， 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神的道，就打发了彼得约翰去，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还是在犹太地的范围，撒玛利亚。可是这一次呢，是已经到了哪里？已经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已经不在什么犹太地了，他已经离开犹太地了。那这个时候他差的一个代表是谁？是巴拿巴。啊，这当然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我真正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不是使徒听到，这一次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那换句话说，教会教训门徒，然后就形成了基督的教会。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使徒短宣去帮助一个福音的需要，现在变成有一个福音刚刚开始的需要，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他的代表去那个地方帮助他建立教会，这样懂了吗？撒玛利亚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教会两个字，可是在安提亚第一次被提到教会。啊，但是教会是需要时间，教会需要教导，教会需要门徒，教会需要同工。当他联络整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导内容会是什么呢？当然是圣经，当然是福音。可是你不能否认，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区别，就是安提阿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更什么？更宽广。你同意吗？更宽广 ，inclusive。求上帝怜悯啊！你可以看到，啊，福音有多样的原因造成可以往外传。可是，如果耶路撒冷是母会，安提阿是百姓，啊，是所谓子堂，你可以看到母堂要帮子堂，在帮什么呢？最主要是要出人，啊，出什么人呢？出大咖，啊，我自己看到的啊，子堂都是派小咖。很多教会这舍不得嘛，真正大咖都要留在哪里？留在总部嘛。企业也是这样啊，常常都是最好的人才都要收起来用。可是这里讲到这件事情啊，非常有意思。巴拿巴本来是代表派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落户生根了。这是职堂啊，职堂不是派代表，职堂是让我们的人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人。这是一种扶持啊，一种属灵的扶持，属灵的扶持啊，看起来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我举个例子，二十三节啊，当巴拿巴到了那里，他看见神所赐的什么？恩典，你觉得这个人对不对？对不对？什么人看什么事哦？很多人来百姓看到这个，味道不大好，还有装潢的味道。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啊，这个就不是安提阿，这个人也不是巴拿巴，这样懂吗？他看到恩典，而这整个圣经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恩典，他就看到了。当他看到恩典，他就把自己放进去。二十三节，他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什么？很久靠主，读起来很过瘾，对不对？二十五节，他就往大树找索婆，找到了。哎，你跟我两个什么？来安提阿，我们两个立定心志，很久靠着，很久原文的是留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你教的跟什么？你就做出来就比较容易懂嘛，比较容易懂啊。这是安提阿教会的恩典啊，神真的恩待这个教会。27节又提到圣灵，这次的圣灵提到是有一个先知从哪里来？耶路撒冷来。你告诉我，这个先知到安提阿来是来帮助他们的，还是来要他们帮助的？他蛮厉害的，他只讲先知的预言，他也没说我没有钱啊，他也没说我没饭吃啊，他说将来会有大饥荒，对不对？而且是天下啊，他没有说耶路撒冷会有大饥荒而已啊。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先知，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啊。耶路撒冷有没有先知？有，12个使徒以外还是有先知。先知要做什么？就是要先告诉你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当他说了以后啊，29节，这是非常感动的事情。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哎，安提阿是刚成立的教会，安提阿就变成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帮补我，我就什么，也靠着主来帮补你。你帮补我属灵的教会建造，我乐意帮补你遇到饥荒时候生活的需要。而且啊，我如果没有读错的话，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这个在信友堂是做不到的啊。28节，他说那个先知说将来会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捐钱。你告诉我，他们是先捐还是后捐？就是饥荒发生了没有？没有。他们根据什么就捐了？传递负担，传递意向。我们现在不敢用先知的预言，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开始的教会，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十分的渴慕。我觉得帮助要坐在前面，不要坐在后面。但是最可怜的是，当帮助的需要都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什么想东想西。我们都有需要，别人也有需要，可是这个见证就告诉你，第18节，他们真的悔改得到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是主的生命。当我们慢慢啊过滤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愿意依靠上帝的话语来活，活出这样的方式。所以有人说啊，这是第一次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帮补，而且也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的联合。啊，最后我用一节圣经啊来解释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结束，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9章11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话？他写的其实是已经发生过了。意思是什么？属灵的跟属身体的需要，其实我们需要彼此什么？彼此帮补，彼此帮补。好，谢谢上帝啊！教会不容易，教会不容易。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上帝啊！啊，虽然我们在座有的人你服侍主很有经验啊，但是最可怕的常常也是经验。可是你不用经验又用什么呢？就是用那个高度自觉自己的经验不一定有用的经验来服侍主，这样懂我的意思？你既要依靠他，你又要自觉到不能太依靠他。 人的经验很自然，也是神给的嘛。可是有的时候就掉在这里，就掉在这里。所以保罗讲的最好啊，我不管做什么，我都可以改变，为了要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我体会越来越深哦，越来越深。教会有规章有制度，对不对？你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觉得它不好，所以你要改。那特别的理由是什么？需要。什么需要？福音的需要。但是有的人就不容易改变，有的人是随时都可以改变，只要觉得好用就改变。本来就是在这里面权衡，可是权衡的过程我们都很软弱，我们有可能昨天是对的，今天就会错。有人问我说，长老，那这个对错实在是很难拿捏。当然，所以要生命嘛。我告诉你，知识是靠系统，靠逻辑，靠前后一致，靠没有矛盾。可是智慧不是，智慧是昨天跟这个人讲这样是对的，今天跟这个人讲这样可能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接受吗？你不能接受啊，那就要去读真言了。啊，真言就是这个，同一句话这里可以，那里就不可以。不是说神的话有矛盾，而是人不对，人不同，事情不同，时间不同，我们本来就要做改变。真正的改变是要改变谁？改变自己，说倚靠。所以箴言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倚靠耶和华。好，谢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记得等一下去登记。